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到第二十四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读经完毕，愿神借他的话语祝福大家。
弟兄姊妹平安啊，一个礼拜没有见面啊，大家都好吗？好啊，下个周末就开学了，那个有好几家的这个弟兄姊妹送他们的儿女去上学啊，啊，我们自己在成长，儿女们也在成长，也长大啊，好像国一堂这几年是第一次有这么多的子女上大学的，啊，大概有。好像有五六个啊，那个玉莲最清楚。我们这一阵子一直在讲这个以弗所书，在看以弗所书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在讲说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最重要的是一个关乎生命的信仰，关乎生命成长的信仰。我们常常不厌其烦的讲啊，我们能够信主，来到主的面前，这个信仰开始是从需要开始的啊，是从需要开始，但是。真正的信仰，信仰真正的开始是从主的生命，是成为神的儿女，是要长大成为基督的样式。我们在这个福音书里面看见啊，有一个故事，那个有个女人犯了12年的血漏，这个很多医生都没有办法治好她，她花了很多的钱财都没有办法治好。然后他听到耶稣来的时候，听到耶稣能够行神迹的时候，他心里就有一个信心，说他只要摸耶稣的衣裳的穗子，他就可以得医治。那么他人群的挤着，他就拼命在后面挤啊、哦。那好不容易摸到这个耶稣衣裳的穗子，真的很灵哦。然后马上那个血漏就止住了。那对他来说真的是很高兴，是吧？然后心想，哇，12年的病这样子一摸就好了，他以为从此就好了，就这样了这事情。没想到这个耶稣居然知道他身上有能力出去，然后耶稣还不放过他，要停下来，他就停下来问说，谁在摸我的衣裳？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一定要从人群里面把这个女人找出来啊、哦！那我们想，耶稣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啊？一定要让人知道，他确实是很厉害，很有能力。像这个人有人摸他衣裳的穗子，他就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还是呢？他想，谁敢那么大胆啊？不经过他的允许，就这样子去摸他，然后就要从他那里得到这个能力。但是我们读那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子啊。那个女的很害怕，战战兢兢地出来。那耶稣为什么一定要她出来呢？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身体她这样子在痛苦的里面得医治很重要。不过呢，耶稣来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让人成为天父的儿女，是要让人回到天父的家里面，成为神的儿女，能够得到真正的救恩。所以当那个女人战战兢兢地出来，把她做的事情告诉大家的时候，耶稣告诉她说，她说，女儿，你平平安安地去吧，你的信救了你。耶稣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这个女人成为 神的儿女，成为天父的儿女，要得到那一个真正的永远的生命。所以身体的医治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要得生命，要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就是要成长，要活出神的样式，要活出神的样式。所以我们这几个月一直在讲以弗所书，就是讲我们怎么样子得到这个新生命，怎么样子活出这个新生命，怎么样子让这个新的生命成长。上一次两个礼拜之前我跟大家复习一个月之前读过学过什么，大家都不记得那么这次只隔了两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前讲什么还记不记得啊？成熟的教会很不错，还记得成熟成熟的教会的标志成熟，一个成熟的教会，成熟的基督徒有哪一些的特质，有哪些的标志。我们讲到有几个方面的标志，成熟有哪几个标志要明白正道是吧，要明白正道，所以要心智上要确定，心智上要确定第二个方面是要是关乎我们跟人的关系的，要能够真实的爱人，真理和爱心并重。第三个方面，我们要能够承担责任是吧，要能够承担责任，参与上帝的工作，要有这三方面的特点这样的时候，这个我们每个人长大像基督，这个教会也成为基督的样式，成为基督的样式，满有基督长成的分量。那我们看保罗他是很有技巧的，一层一层的来陈述他现在讲了这个目标是要成熟，要满有基督长成的分量，成熟的教会有这些的标志。那到底怎么成熟呢？到底怎么成熟呢？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接下来读以弗所书，保罗就在讲到底怎么成熟，成熟的路径是什么。我们今天看见还在讲原则，那到底怎么样子能够达到成熟呢？他在讲这个成熟的原则怎么样子实际的生活里面，这个根据什么路径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教会成为成熟的教会。然后这一段之后就开始不是泛泛而谈了，不是讲一般的原则了，下一个礼拜再下一个礼拜我们再看的时候，就会开始讲到具体每一个方面，在生活里面，生命的里面，各个方面，具体的每一个方面，怎么样子成为成熟的神的儿女。今天还在讲原则不过这个已经开始不单单是讲目标，不单单是讲特点了，是在讲实际的原则。一个人的生命怎么样子能够成为神成熟的儿女，成熟的儿女。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我们大家一起再来读一遍好吧。以弗所书第四章17-20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17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信主是成为一个新的人，这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那么原来旧的呢还在因为我们没有信了主，就像这个当年这个你们看过西游记唐僧取完经之后突然之间那个河里面就有一条尸体是不是那个旧的是不是他已经成仙了成佛了，所以那个旧的就死掉了。那么我们原来这个生命，原来这个身体还在，还在。上帝没有叫我们死掉，然后变成，然后就出来一个新的身体，新的生命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新的生命是从这个旧的生命里面长出来的，要成熟。但是呢，要脱 脱去这个旧的，要换成这个新的。那这个旧的怎么样子换成新的，旧的怎么样换新的。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其实讲到至少有三个方面，那个更新三个方面是必须同时发生的，互相作用的。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先要有一个确定的一个形象，我们生命的目标是什么，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个旧的人是有一个旧的形象，这个形象很重要。其实我们每个人里面有一个形象，对我们自己，你可能清楚可能不清楚，但是呢你确实是有一个形象的。有的人他很骄傲很自傲，是不是？有的人他很自卑，是吧？我们叫他自我形象很差，对吧？但是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看见你那个新的形象，新的形象。这里保罗讲那个新的形象是什么，这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个新的人，那个新的形象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旧人的形象是什么样子？私欲，是吧？污秽，对不对啊？私欲污秽啊。那为什么旧人那个形象是私欲污秽，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是真实的真理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一定要历经看见，这个就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形象，我们就是要成为这样的样式。所以你要盯着那个目标，盯着那个目标，这是第一个事情最重要的，要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改换自我这个形象，改换这个自我的形象啊。可能你不承认你原来的形象是满了私欲是污秽的，不过呢这个确实是一个事实啊，确实是一个事实。那么上帝，你现在啊可能不觉得哦，我真的是造神的形象造的，我真的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不过呢上帝就是要给你这个形象，这个新的形象是你所要领受的。但是这个形象的改变怎么样子产生，怎么样产生啊？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是要在思想上面改变，思想上面改变，要在心思上面改变。我们从前的思想按照世界来思想，按照世界来思想，现在要按照基督的道和真理来思想，来看自己，这个是要从思想上来改变。那第二个改变是要在实际的你具体的生活行为上面，你的生活方式，你的习惯上面改变。所以保罗说，他说你要脱去你行为上的旧人，脱去行为上的旧人，并且穿上新人，穿上新人。这个你外面穿的衣服就是你的行为，你的生活方式还是很重要，还是很重要。你的内在头脑里面改变，内在改变，但是这个外在要相应的改变，这个外在要能够让这个内在真的表达出来，表达出来。所以呢要有生活方式方面习惯上的改变，要养成新的品格。那么这一切的改变能够真的是发生，能够真的是成就，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没有谁可以强迫你，没有谁可以又塞给你，你要怎么样？我们必须要自己做决定，必须要自己立意，要穿上这个新人，要立意的接受这个新的形象。所以保罗说，他说这个你们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心智改换一新。那个旧人，旧人他不是说谁要强迫他做旧人，我们从前是个旧人，没有谁强迫我们做旧人。我们之所以是一个旧人，是从老祖宗就开始了的，有一个缘故。什么缘故啊？我们拒绝上帝，我们选择拒绝上帝，与神的生命隔绝了。就是说旧人也有一个心智，有一个立志。人最重要的，上帝造人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最关键的事情是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上帝给人有意志来选择。你看所有的事情，越低级的受造物越没有他自我的意志，对不对？动物大部分时候按本能行事，是不是啊？他就是按照本能来的。但是人虽然有本能，但是人不必按照自己的本能来驱使，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事情，上帝在创造的里面，人是最高级的，人是照他形象造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有选择的权利。所以虽然我们堕落了，上帝留给我们那个自由选择的意志，那个意志还是在那里。 所以我们要能够运用自己的意志，要把那个旧的意志，那个旧的意志有一个特点，你看那旧的意志，他说这个我们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地刚硬，心地刚硬啊。我们现在有时候很热心传福音给亲人给其他人哦，那常常被拒绝，是不是啊？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被拒绝，是不是啊？但是其实如果我们自己回想的时候，回想我们自己没有信主，别人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就是这么信用的，就是不肯要的，对不对啊？就是这么信用不肯要的。但是呢，这个信用对上帝信用，拒绝上帝，不过呢，不代表你真的是意志坚定。意志坚定啊、哦，那些信用拒绝上帝的人呢，其实呢可能是意志最软弱的人。怎么样子呢？他说这种心地刚硬拒绝上帝的人怎么样啊？他说良心既然上进啊、其实这里良心这个翻译不是太正确，是说理性理智的能力，缺少理智的能力怎么样啊？这个意志呢就被感觉驱使，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人其实就开始没有能力抗拒感觉，人被感觉驱使，我感觉好我就做，我感觉不好我就不做，我就很容易沉迷在很多东西的里面。这是为什么那些没有上帝的人那么容易上瘾沉迷各种各样的事情？因为他拒绝上帝的时候，反过来意志的能力呢，这个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但是就变得非常的薄弱，非常的薄弱。他不能够向坏的东西说不，不能够向好的东西说是，说是。所以呢，第三个方面，真正的这个更新，这个改变要发生的时候，就是说你的心智要改变，心智要改变，心智要更新。这个英文里面讲的是，他说你必须要 renew the attitude of your mind， renew your attitude of your mind。当然你要把你心里面的态度心智要改变，那这个改变怎么改变、啊、心智怎么更新？那如果我们读下面一卷书的时候，腓立比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经文，叫做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是我们的心智要改变的时候，就是要把我们的心智改得像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的心智他是能够顺服上帝的，顺服天父的这个心智，然后呢他能够行事行善，他能够定义做他该做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没有谁像耶稣基督意志那么坚定，是不是啊？上十字架很痛苦的事情谁也不愿意，但是他就是能够顺服天父的旨意去上十字架，是不是啊？很多人拦阻他，但是他可以。所以呢，那些效法耶稣基督，像耶稣基督心智那么坚定的人，他们就有很坚强的意志顺服上帝，但是能够利益来行善，行事为人能够有坚强的意志。保罗他明明知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会被抓起来，会下到监狱里面，不过是圣灵的旨意的时候，他就利益要往耶路撒冷去。这个是心智的改变啊。那我们一起来思想啊，我们看这些改变怎么样在我们生活里面能够实际的这个发生。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自我形象，要在基督的里面来更新改变我们自我形象。那个旧我的形象，他在这里说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旧我其实是一个假我，是一个虚假的那个形象，虚假形象。这个虚假形象在世界上面的人来说，我们觉得一个人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般来说世界上来说，你根据他们的行为你就能够判定啊、哦，他追求的是什么，他认为什么是一个好的形象，是不是啊？这个很多时候这个是跟着流行走的啊、哦。这个保罗讲的时候讲这个希腊的时候，那个希腊的时候有希腊的时候的那个流行，那个时候比较着重的是身体，是感官方面，那个你的身体很美，这个你就是好的，或者是说你能够追求到身体的快乐，情欲的快乐，满足情欲的快乐，这个就是真正的快乐。这个是希腊那个时候的事情哦，现在西方世界有点像哦，这个中国也有点像。不过呢，今天特别是我们中国文化的里面，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的里面认为一个自我，好的自我是什么样子？大部分来说有几样的事情啊，钱 是吧？大家都知道，这是钱啊、哦，这个钱是最重要的事情啊、哦。你会发现，你想到这个重要事情之后，这些人马上想的就是钱。基本上来说，所有的事情想事都是以钱为主导，就是要得到钱，得到钱啊、哦。那我有一次跟戴卓娜去这个 interview 的时候啊，他这个 summer 这个match break 时候去申请工作，他去 interview。然后我在外面等，这个时候另外一个爸爸也来等他的女儿啊，那女儿也在里面 interview， 然后呢他就跟我开始搭讪，就聊天起来，然后发现他到这里才两三年的时间哦，他就问我，你在这里多久了？你对这里觉得怎么样？我说这里挺好啊，这里我认为这里比中国好。他就说不好。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不好，他就说赚钱不容易。 OK，赚钱不容易，那我们当然对话有很多，但是呢，讲来讲去呢，总是在为着这个钱赚，你知道吗？就是总是为着钱赚，就是言而总之，总而言之，这里不好，为什么？因为赚钱不容易 ，OK？ 就是对于这个没有上帝的这个救我，你知道吗？虚妄的心就是赚钱就是好，赚钱就是好啊。那么第二呢，是要现在比较流行的是要有名，是不是啊？出名啊、哦？那现在这个 Facebook 啊，什么那些东西很上网啊，这些很发达，是不是啊？你就会发现很多的这些裸照啊，那些东西都流到网上。你那有的呢是被人使坏，是不是啊？但是你发现，你现在发现突然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的那些什么实在其实很难看的那些照片放到网上去，为什么？就是出名了，是不是啊？就是要出名，不管怎么样子，出名就好，对不对啊？这个是你看前些年还只有一个，你们如果了解中国大陆的话，还只有一个芙蓉姐姐，是不是啊？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芙蓉姐姐的这种翻版，是不是出来？是不是啊？那为什么做这些事情？你看我们这些看的人，你们觉得那些美吗？很难看，很恶心，真的，我都尽量不去看，因为看了感觉不好，实在没什么好看。但是他为什么把这么难看的这个形象放到网上去啊？出名啊，出位啊，就是要求出位，对不对啊？他们这样子啊，就是纯虚妄的心行事，你知道吧？这个不认识到这个名和利这些东西其实是虚妄的，虚妄的。你赚再多的钱又怎么样？其实外邦人自己也明白，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明白，这些都是虚妄的，对不对啊？是不是啊？那个《红楼梦》，你们好多人，多少人念过《红楼梦》啊？不太多，是不是？年轻人有念《红楼梦》的，真了不起哦。OK， 你们都应该念哦。虽然这个时代变化了，《红楼梦》还是应该念的，是不是啊？那《红楼梦》的一开始就有一首歌叫什么？《好了歌》，是不是啊？《好了歌》，这些所有的你认为好的事情都怎么样啊？了了了了，对不对？都是虚妄虚空，对不对啊？这个旧的那个形象是虚妄的虚空的虚空的啊，按照旧人的这个世界观。但是我们信主的人要开始重整我们的这个自我的形象啊。这个形象我们刚才讲过，这是一个美好的形象。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信了主的人，成为神的儿女的人，就知道我们本来是怎么样，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是不是啊？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像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形象和样式造我们，是很美好的。这里讲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看这个新和旧之间是有一个很大的对比的。这个旧的是虚妄的，是一个虚假的。你有再多的这些东西，这些钱财到头来空，是不是啊？空啊、哦，虚空。你有再聪明，这些名常常是臭名啊、哦，这些都是一些虚妄的东西。但是当我们信着主，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的儿女之后，上帝给我们这个新的形象，是一个真实的真理的这个形象，这一个新人的形象。这个新人是存到永远的，是要存到永远的。这个是生命是经得起试验的，经得起测试的呀、yeah。这个杨牧古牧师讲过啊，他认识一个朋友是个医生，这个医生呢，他得了一个怪病，就是他有 里面有个特别的一个细胞，里面有个缺陷，以至于他不能吃东西，他吃东西的时候就被抗拒反弹，所以他只能喝一些流质的东西，然后他就瘦的人瘦的不行啊，瘦的不成形。不过呢，他就因为他是医生，他有这个病的时候，然后他就知道其他的人也犯类似的病，还是有一些人犯这个病的时候，所以呢，他就用他的医生来研究这个所谓的 T 细胞的这个缺陷，免疫的这个方面的缺陷。但后来有突破性的进展，他很高兴的就告诉这个杨某谷的杨某谷牧师啊，因为杨牧师的女儿，她有这个也有这个免疫的这个过度的发展这个缺陷。那杨牧师对他很高兴说，那你的病就有指望了咯。不过这一个姊妹跟杨牧师说，他说杨牧师啊，你知道吗，我是因为得了这个病才信主的，但是我现在知道，我呢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我的意志，而是说我能够研究出来这个结果，这个很多的人就有指望了，就能够让别的人得帮助了。那么最重要的事情，他在上帝的里面为别人做的这些这个工作是会永存的，就是生命的工作。反过来杨牧师说，他说假如有个医生住在那个地方，只不过赚了很多钱的时候，过了50年100年谁还知道这个人，那些是虚空。但是你在神的里面的生命的工作是经得起试验的，是会存到永远的，是会存在永远的。我们是在得到这个永生的真实，最重要的就是经得起试验，是能够存到永远的。然后说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仁义和圣洁啊，那个救人救的什么样，是为自己，私欲就是为自己嘛，对不对，为自己而活啊。但是新人是仁义的，仁义呢其实最主要是讲到我们对别人，我们要对别人尽责任，人要为别人活，要让别人的祝福。我们退休会的时候王牧师讲到这里面啊，有一点很重要的说，你要成为一个使别人蒙福的人，要能够成为一个带给别人祝福的人，这个是真正的仁义。我们救人只是为自己私欲哦，一定要坚持证明自己对，是不是啊？证明自己对，但是呢，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但是呢，如果我们归向上帝，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上帝是标准，神是中心，以上帝为标准，神是中心的时候，那个对错在乎我们是不是能够让别人得益处，让别人得益处，能够给别人带来福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这个我们上个礼拜去度假，跟一个朋友一起住啊，十几年的朋友了，我们一起也在组里面成长，经历很多。那我妈妈也认识这个朋友，因为这个朋友跟我们是老乡，所以我妈妈也觉得特别的亲切。昨天早上我们回到家里，妈妈就跟我讲起这个朋友，然后又想起我另外一个亲戚来。这两个人都是很优秀的人，两个人都非常优秀，非常聪明，比我聪明多了。这两个人在事业上面都很成功，在北美如果你事业成功，当然也很富裕，也很丰富，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想起这个朋友的时候我们就很开心，想起我们这个亲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很愁苦。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根本上来说，我这个亲戚虽然他很聪明很成功，也还蛮有钱的，我告诉你，但是呢他呢真是一个蛮只想自己的人，你知道吗？他不是坏人啊，按照我们标准来说他也没什么坏，但是他是比较只是为自己的人，所以他给家人带来很多的愁苦，给家人带来很多愁苦。但是呢我那个朋友呢给很多的人带来很多的祝福，每一个人都愿意跟他做朋友，如果你认识他你也会愿意跟他做朋友，你知道吗？因为他是一个爱人为别人活的人，能够给人带来祝福，这个是一个真正仁义的人。仁义圣洁，圣洁什么意思呢？圣洁呢不是啊你有洁癖啊一尘不染，是吧？圣洁其实圣洁最重要的是说，是我们是归上帝，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归上帝为圣。那么圣洁的意思是什么呢？圣洁当然你是不去做那些污秽的事情，是不是啊？跟那个罪人对比的话，就不做那些污秽的事情。但是呢不单单如此而已，圣洁最重要的意思除了不做那些污秽的事情，比如说不奸淫啊，不偷盗啊，不撒谎啊，不害人作恶这些事情之外呢，最重要的圣洁最重要的意思是我们能够荣耀上帝，我们的生命的行为能够荣耀上帝， 我们能够让上帝开心，让上帝喜悦。就像我的儿女，他要是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当然让我很愁苦，是不是啊？但是呢，他最重要的事情我所要的不是，不单单是他不做那些不好的事情，而是他要做那些好的事情，让我开心，让我喜悦。这个是圣洁的意思。所以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为上帝活的时候，不管做什么，能够让上帝喜悦，这个是唯一的标准，这个是最重要的标准。我做这个事情能不能让上帝喜悦？但是从圣灵来说，当然你不要叫圣灵担忧啊，不要叫圣灵担忧。我们接下来读的时候讲，保罗说很多事情你不要去做，不要去做。那为什么不要去做呢？就是要你不要叫圣灵担忧。所以呢，我们要在主的里面要重整那个自我的形象，要把那个旧的形象用新的形象来代替，旧的形象用新的形象来代替。那怎么样子用旧的形象呢？啊，把旧的形象用新的形象来代替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大道弟兄跟我一起教主语学的时候，他说：“我实在很奇怪，基督徒，你看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是不是啊？这么好的形象，为什么这么多基督徒的自我形象那么低落？那么低落，是因为你很多基督徒还没有拿那个新的形象来代替。”这个旧的形象，我们里面还是那个旧的形象。我们常常想到是别人怎么看我，而不是上帝怎么看我，是不是啊？我们想，如果别人骂我是垃圾的时候，哎呀，我就很难过，很不舒服，你知道吗？这个，或者别人跟你讲一下，哎呀，你今天讲的真好，你就飘飘然，就在那个地方啊。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到主的面前来。真的是持定那个主对我们说的话。我记得三四年前王志学牧师在这里讲一篇道，很重要。他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知道是神的儿女，要听见，常常听见上帝对我们说，就像上帝对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要抓住那个形象。就有一个操练很重要，很古典的操练啊、哦！我今天忘记带一颗种子来，我本来要带一个种子来给你们看看的啊、哦。这个有一个英国中世纪时候有个圣徒叫 Julian， 他是那个在那个 Norwich 那个地方的，他一个常常一个操练，他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手里拉一个种子，就对着看着这个种子说，这个种子说，这个种子是上帝创造的，是上帝创造的，是有生命在里面的，这个种子是被上帝保守的，能够存留，这个种子它会长大发芽，它会长成一个大的树，上帝会养育它，上帝会养育它。神创造，神保守，神养育，我们也一样，我们里面有这个新生命的种子，因为我们上帝创造的，上帝保守我们，上帝养育我们，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这样子来操练，我们是上帝创造的，上帝保守的，上帝所养育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所爱的，上帝爱我到一个地步，耶稣基督到十字架上来为我死，为我死，我是被神所爱的儿女，神这样爱我，因为以至于他把他自己的灵赐给我们，他把圣灵赐给我们的时候，我的里面有神生命的灵，我是属于上帝的。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提醒。第二个事情，我们要常常用感恩的心来回顾人生的历程。这个不是自我催眠啊、哦，自我催眠啊、哦，上帝养育我，上帝爱我，神，我是蒙慈爱的儿女，而是说，当我们实际的来回顾自己人生的时候，我们用感恩的心来看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上帝确实是在我们一生里面保守我们、引导我们，也在塑造我们，也在塑造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事情啊、哦！我，你看，我常常就一讲这件事情，我就想起约瑟来啊、哦。这个约瑟他一生很苦，一生很苦，但是当他一生终了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些事情他所知道的，说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不过神的意思是好的，神的意思是好的，上帝的心意对我们心意是好的。如果我们能够去看我们的人生的时候，也许你的人生顺利，可能没有像约瑟受那么多苦，更要感恩啊，神真的是很恩待你。也许你的人生有很多的坎坷，也许你现在在艰难的里面，不过你如果能够认真的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对你的人生是充满恩典的。有的时候是环境不好， 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过错，以至于我们落在这个苦难的里面。但是不管我们在什么境况的里面，上帝都在保守看顾上帝，而且借着这些不好的事情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塑造我们的生命啊、哦！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够我们用，不单单帮助借我们脱离那些苦境，而是借这些艰难困苦的事情来塑造我们这一个生命啊，塑造我们的生命。连那些不认识上帝的那些哲学家，他们凭本能都知道，是不是啊？我们这个孟子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要怎么样？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如果我们凭本能认真去寻求真道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上帝就是这样子来行事的啊、哦！所以当我们能够用感恩的心来回顾的时候，你就会看神塑造我，神保守我。我的妈妈信主了啊、哦，她有时候常常讲说，她讲几十年前的事情，她一边讲一边说感谢神，神真的保守我。我就很奇怪，是那个时候你还不认识上帝啊？但是她信上帝之后，她就知道说，虽然她不认识你，但是上帝知道她，是不是啊？你看大卫说，我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神就在看过我，在母腹中神就保守我，这是真实的事情。因为上帝是从亘古以先就有的，他是自有拥有的，没有我们，但是有上帝啊。那么上帝我们不认识他，但是他认识我们，他在看顾，在引导我们。第三个最重要的事情，你今天你将来怎么做，我们要真的是建立一个很健康很美好的自我形象。你在今天就要开始在上帝的里面来寻找你人生的目标和方向，你要开始在基督的里面，在基督里面，他说你们认识了基督，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要在基督的里面开始重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有哪些恩赐和天赋，上帝给你哪些才能，然后你用这些才能怎么样子活出真理的原因和圣洁来。一个人要有真正健康的自我形象，一定要为人活，为上帝而活，这个时候你就有真正的快乐，就有真正的满足，你就对自己这个自我形象很高很高啊、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哦。那我常常有机会跟一些年轻人，有的时候也跟新移民的一些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有人愿意来问来听的时候，谈谈怎么样子择业，怎么样子寻找工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决定你要做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常常第一句话就说，你首先不要想怎么赚钱多，第二呢，你首先不要想怎么样子赚钱容易，你首先要想什么，你们年轻人，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首先要什么，想上帝给你什么才能，上帝创造的是那个独特的你，神创造的是一个独特的你，上帝给你独特的恩赐，你要认识自己，然后你要去听你自己的心，听你自己的心，听上帝引导你的心，你真的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特别有满足感，你怎样子有满足感，你做事情能够帮助人的时候，能够荣耀上帝的时候，你就有满足感，就快乐了。我昨天晚上跟我儿子灵修之后聊天，我说你什么时候最快乐，他就问我，你看我什么时候最快乐？我这个人有偏见啊、哦，我不喜欢他玩电脑上网，我就说我看你上网的时候最快乐，总在笑。他说你是选择性的看，他说你不喜欢我上网，所以你就老盯着我上网，所以你就只看到这一点。我想想，他说的也对，然后我再想一想的时候，我就说，哎，我发现你帮我做事情的时候笑眯眯的，你常常做一些家事就能够做完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也很快乐很满足，我说是不是，他说是。能够帮助爸爸妈妈做事情让他很开心很满足很自豪，是不是？所以第一，认识自己上帝给你什么独特的恩赐，第二，听你的心，什么东西做什么事情真的让你快乐和满足。我的女儿真的你们知道他的哦，他很喜欢看小孩子，很喜欢照顾小孩子，其实不是我们教他的，这个东西教不来的，但是他从小就发现他做这些事情让他很开心很满足让他很快乐。 所以 look for your passion， 你的 passion 是什么？你的 passion 是什么？你怎么样子能够服侍人，荣耀上帝，让你最快乐？第三，还是要很实际，看看你的周围，上帝给你哪些机遇，不过你要预备好哦。很多时候神给你机会机遇的时候，你没有预备好的时候，那个机会就错过去了。那我谈这些事情哦，那这次度假还是度假的时候啊，有一天上午跟我的那个朋友的岳父来聊天，他还没信主啊，他去教会很久了。那我就跟他讲到这个上面这方面的时候，他就听完了就跟我说，你这个讲得很好，不过呢不切实际。不切实际是吧，这样子呢还是赚不到钱的。这一大圈还到钱上面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自己就是这么做的，我信主了就这么做的。你看我没有在街上讨饭啊，当然不止没有在街上讨饭而已，神还给我很丰富啊。我说我看到我所有的朋友，我所带领的弟兄姊妹，他们有愿意按照我这样子说的，不是按照我这样子说，按照圣经说的这样子去做的时候，我没有看见他们赚不到钱。但是说完了这些，他还是告诉我说，你这个不切实际，这是最实际的事情。弟兄姊妹，在上帝的里面去寻找你的人生的方向，这样你就能够活出来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么这就是要思想上面改变，要在基督的里面按照基督的到来思想我们的人生，让基督的到来看世界看人生啊，当然还是要付出行动啊、哦！你只是在那里想是没有用处的，还是要付出行动，要在生活上表现出来。那么怎么样子付出行动？保罗在这里讲说，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要穿上那个新人。嗯，很多弟兄姊妹来了信主了，也有很好的经历，不过呢时间长了又回到从前一样。最重要什么缘故呢？因为生活方式没有改变，因为生活方式和习惯没有改变。这个生活方式和习惯的改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人，上帝造了我们，我们就是有习惯的，你要用好的习惯去代替坏的习惯，那个习惯的更替是很重要的。你从前把所有时间用来赚钱，你现在要改过来，要改过来，不用做两份工，不用做两份工。有的朋友以前他信主，他说要受洗，我说那你要来崇拜，要来上主日学，要来上课，说我不行，因为我礼拜天要上班。我说你做什么？他说我礼拜一到礼拜五做电脑的工作，很好的工作啊，我想电脑工作赚钱一定不会少。我说那你周末干嘛？我做房地产经纪。所有的生命都用来赚钱，都感谢主啊。一两年后来那个弟兄真的改变了，后来我发现他也没有把房子卖掉，你看他的那个在那个 Richmond Hill 有很好的一个房子，他现在在万民堂，每个礼拜都聚会，至少我每次去讲道的时候都看见他，每个礼拜都在崇拜，不用做两份工，也没有把房子卖掉嘛。不需要这样子来把所有的生命投注在这个上面，要脱去那个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你不要做，不要做，要离弃那些行为。为什么要离弃那些行为呢？不是说你离弃那些行为你就可以啊，我是一个很好很了不起的人，我就可以上天堂了，上帝不能不让我进去，而是说你离弃那些行为之后，上帝就可以开始塑造那个新的生命，留出空间来让上帝来塑造你的新的生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去年换房子时候搬家，那个草地一塌糊涂啊，那个草地前面长满了刺，你知道吗？真的是刺草。我那个刺，我戴了那么厚的手套去拔，那些草还会砸到我的手，长满了那些刺草，很难看。那我后来就特别要去把那些拔掉。但是呢拔掉单单拔掉不管用的，我妈妈帮我一起去拔，拔完之后种上新草，种上新草，我不会种了，我妈妈会种。我们家的草地里面现在有去过的人知道，还蛮好看的。那之所以蛮好看，是因为我妈妈种的。要拔去那个旧的草，那个杂草，那些坏的东西，种上新的。 所以保罗说你要脱去那个行为上的旧人，穿上新人，穿上新人，流出那个空间来，流出那个空间来。所以圣经里面告诉给我们基督徒有一整套的行为准则，行为准则要开始，不可以做某些事情，要开始能够做某些事情，这是一些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最重要的是要开始，要开始，要审查，审查自己的生活行为，看那些事情不讨上帝喜悦的要停止做，然后呢要开始从忙碌到不那么忙，从忙碌到不那么忙，真的不用赚那么多钱的，你不需要那么忙的，那些外在的物质的东西不是那么重要。今天的人生活已经很丰富了，很丰富了，我们要能够开始真的是享受，享受。很多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事情时间精力花在怎么得到这些外在的东西上面，以至于没有时间给上帝，没有时间给家里人。我在黑河的时候跟一群年轻人谈话，那些年轻人都是基督徒啊，父母都是基督徒啊，我看他穿得很漂亮，很那个什么，打扮很时髦，但是我就没有看见几个快乐的。那我谈谈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家境都很丰富，那些基督徒家境都很丰富，我就问问，我说你们快乐吗？都摇头不快乐。为什么不快乐？不是没有东西，是为什么？因为父母都忙着赚钱，父母太忙了，忙着赚钱做事，以至于没有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呢，我们要特别的开始，刻意的去花时间跟家里人在一起。我太太跟我说，说这几天好像小孩子都很开心。我是很开心，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因为我们不是除了忙自己的事情之外，有时间就在吆喝他们说做功课、练钢琴、做什么。所以他们很开心，因为在一起的时候就很高兴。所以我们要开始做这些改变，然后呢要真的是有一个计划，要真的是有计划啊。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些培灵会啊、退休会啊，我通常呢，其实你看我做牧师啊，但是我对这个培灵会、退休会这种事情不是那么起劲，你知道吗？为什么不是那么起劲啊？因为呢，我知道这种培灵会、退休会有一个危机，每次去的时候大家都很感动，是不是啊？感动得不得了，很感动，当然我也很开心，但是呢，回到家里怎么样？依然孤往，依然孤往。当然停留在感动是没有用处的，感动的心里话啦，接下来真正重要的事情你要开始做计划，要开始做计划，每一天的改变，每一天改变，要开始真正养成敬拜的习惯，真正养成灵修的习惯，那真的是愿意花时间跟家里人共处。我的儿子现在长大了，听了解了，我就会发现说，我哎呀，他这个信仰怎么能够，我的信仰怎么能够传给他，我发现说我不能够把这个东西好像丢给英文堂牧师的责任，我做父亲的有我的责任，我就跟神祷告，我说怎么办？那祷告的时候，我愿意祷告，愿意寻求的时候，神就指引我说，你每天花一点时间跟他一起灵修，跟他一起谈话，求上帝帮助我这样子做。我很忙啊，但是当我定义这样做的时候就可以做，可以做，还没有做得很好了，但是我却发现我跟他的关系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所以要参加团契，跟弟兄姊妹相交共处，要开始去留意你可以帮助谁，可以帮助谁，可以参与什么服事。真正的快乐和满足是从这些事情里面来的，专心的去做，不用做太多，不用做太多。最重要的事情第三，是要将心智改换一新。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开始能够定义所有的事情，你有一个思想，有一个目标很好，有一个计划很好，很重要，决定要改变习惯，但是怎么样的实现，你要定义的去做，定义的去做，你必须决定去做，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要自己做出这个选择来，自己做出选择。当我们能够选择顺服上帝，像基督一样顺服上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越来越变成一个心智坚强的人。 你会变成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你会发现说，虽然你从前很软弱，就像我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你知道吗？这个一看到球赛，电视里一看到球赛的时候，这个屁股就挪不动了，在那边不管着火了大概都不会跑起来这样子。或者我一上网，你知道吗？我也很容易在 internet 浪费很多时间的，一上网就时间过得特别快，一两小时过去了。在这些的里面，你会发现你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不过如果你愿意顺服上帝的时候，愿意去聆听圣灵声音的时候，那个圣灵会常常提醒你，常常提醒你，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开始有意志力了，你开始有意志力，你开始在做一些决定来帮助你远离这些事情。比如说我们很多年前，我太太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决定之一哦，就是我们不要 cable 电视，没有的看吧。你什么棒球赛、冰球赛，这个 NBA 那就不看了，没有这个诱惑了，是不是？我现在后来有 internet， 我现在还在 find 这个 internet， 你知道吗？那每次要祷告求上帝帮助我，都要花那么多时间在上面。那我这个还没有成功啊，不过你知道吗？礼拜天还可以来讲道，这表示这个没有把所有时间花在 internet 上面。求上帝帮助我们脱离那些上瘾的事情，那个心智要常常的祷告和独处的里面，圣灵会帮助我们。然后要定义的去做，定义的去做。我们最近在常常讨论一些事情，关于儿女教养有关系，跟儿女教养有关系的事情，你常常会发现说跟自己也有关系啊。我们有一个结论啊，这是 Vivian 跟我一起发现的，就是说所有的罪都是天然的、自然的，你不用去特别的鼓励。坏的习惯都是天然的、自然的，所有的美德、好习惯都是要刻意定义培养的。昨天他还在告诉我说，我们在谈一些事情，他突然跟我说，是我自己告诉他啊，我说我要刻意这样子做，我才能够这样。那说什么呢？就是说我这个人基本上来说对人是很严苛的，你知道吗？他做99件好事我不太在意，做一件坏事就定住，然后就没完没了。我说，我告诉他说，我说我要刻意的提醒自己，每当我看见你做了一件坏事的时候，我要刻意提醒自己说，你其实做了99件好事。所有的美德都是要刻意培养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新，要在基督的里面，在圣灵的里面来更新我们自己。然后要操练成事，操练成事，就是说我们要有所成就。我常常鼓励年轻人啊，从小事做起，专注做一件事情。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需要鼓励，很多人需要关怀。我们尽力做一个人就好，做一个人就好。小组里面，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可以关怀另一个人的话，你就会发现，你们十个人可以关心另外十个人，你小组就有20个人了。不用做太多，但是要定义下去，专注。我们要成为一个外向的教会，人要成为一个外向的人。所以我们为什么那么重视宣教？宣教对我们来说是很有益处的。不过出去转圈的时候，我觉得神给我一个性质，我只去一个地方，我每年回同一个地方去，我不用到处跑。定义做好一件事情，定义做好一件事情。我刚才讲了好几次那个杨牧古牧师，他已经过世了啊，他过世了，但是他是我很敬佩的一个华人的神学家。他过世之前两年写一本书，他说给年轻人，我看其实是写给中年人的。他说你欠生命一份神迹，你欠生命一份神迹。我们每个属上帝的人，如果我们能够愿意在主里面这样来更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可以成为一个神迹，你的生命可以活出那个神迹来。只是我们要愿意这样子，持定上帝给我们那个新的形象，知道我们有生命的仁义和圣洁，这是上帝给我们的那个目标，生命的目标。然后要开始脱去那些旧的坏的习惯，开始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式。顺从圣灵的声音，效法基督，顺从上帝，立定心志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个圣餐
我们要念圣餐啊，这个圣餐每个月我们都要这么一次圣餐的时候，都提醒我们，我们信仰是一个关乎生命的信仰。耶稣基督破碎他的身体给我们，也赐予我们能够成为他的身体。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成为人，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子，能够得到他的生命。他流下那个血来给我们立约，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这个约的里面，我们可以活出来神儿女的生命。在这个约的连接的里面，圣灵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一直来跟随主，一直跟随主，以至于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这样一个灿烂美好丰盛精彩的生命来。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安静安静，聆听圣灵的声音，聆听神对我们说话。主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让你看见你在爱里面创造了我们。正是我们还没有生出来在母腹中的时候，你就在看顾我们，你就拣选了我们，在万事以前你就定义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女的名分。你拣选了我来寻找我，得到了我，就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儿女的身份，也谢谢你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看见基督的时候知道这就是你所要我成为的那个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那个人。主要帮助我们定睛在这一个目标和形象，拥抱这一个形象，定义要活出这样的生命，充满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生命。主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选择脱去我们的旧的旧我的习惯，开始按照你的教导来生活，让我们开始养成敬拜的习惯，养成和你同在的习惯，让我们常常的读经祷告来思想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开始愿意来帮助周围的人，让我们看见我们能够做什么以至于给周围的人带来祝福，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怎样愿意成为别人祝福的时候，我们才得到满足和快乐。让我们怎样的来学习活出那个圣洁的生命，讨你喜悦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看到自己生命的美好。啊，主啊，我们都是软弱的，圣灵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此刻安静在这里时候，圣灵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立意效法耶稣基督，效法他的顺服，只求你的意思，不求我们自己的意思。圣灵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定义的来行善，定义的来遵循你的旨意。就谢谢你，谢谢你用你的身体，用你的血来不断的来提醒我们，我们是有你的生命的，我们是属于你的。谢谢你给我们立下这个血的约，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请服侍弟兄姊妹到前面来。